读圣贤书，做现代人，小型历史综艺脱口秀又来了，感谢捧场，老周说历史，我是老周，没有多老的老周。
前面我们用了几集的时间，差不多把周公设计的制度给说完了。能设计出这么一大套的制度，当然很不容易了。但是更不容易的是让这套制度落实下去，运行起来。设计制度需要的是头脑，而落实制度需要的则是权力。手里必须要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创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家制度。我们知道周武王在周朝建立后第二年就驾崩了，这时候最高权力的位置就空出来了，机会很不错啊。当时周公正在首都里面做宰相，是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一个人，而周武王的儿子年纪还很小，根本就不具备执政的能力。这个时候周公执掌大权看起来是一个顺理成章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前面说过，周公是周文王第四个儿子，周武王是他的二哥，他的大哥伯邑考很早就被商纣王做成肉羹了。那么就有个问题，中间应该还有一个老三呢，这老三他哪里去了呢？是不是死了，或者能力不行，不在接班人的考虑范围内呢？其实这老三还没死，他的名字叫管叔，他也是一号很有实力的人物。在武王灭商之后，商朝原来最核心的地盘就被分成了三份，周武王派遣了自己三个年纪比较大的弟弟去那里监视商朝的移民，防止他们造反。这三个弟弟分别就是老三管叔、老五蔡叔，还有老八霍叔。这三个人合称为三监，这不是奸诈的奸，是监视的奸啊。那他们跟周公都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在周武王驾崩的时候，他们正在地方上面执行监视的任务。按照之前商朝的规矩啊，老的君王死掉之后呢，继承王位的时候，也可以兄终弟及，也可以是父死子继。如果说孩子特别小的情况之下，那肯定就是兄终弟及了。可是这个时候在首都里面占据宰相之位的周公，他要赶在权位交接的节骨眼上面跳出来改变制度，说以后从此以后全都改成嫡长子继承制了，哪怕是这个嫡长子还在襁褓之中，也必须要先传位给他，除非实在是没有儿子了，才能考虑传给兄弟。老三管叔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然就很生气了。虽然在周朝建国的过程中周公出力比较多，他露出来的本事也比较大，但自己怎么说也是他的亲哥哥呀。这周公不是整天对外宣传孝悌吗？对待父母要孝顺，对待兄长要尊重，怎么到他自己这里就不尊重了？他这是不早不晚，偏偏赶在管叔要接班的时候啊，他就出来要改制度。这就好比在食堂里面打饭，排队排了半天啊，终于轮到我了，可是饭呢就没了。管叔想来想去就咽不下这口气呀，他决定要搏一把，暗地里面就勾结了他的五弟还有八弟，以及之前在淮河一带闹得很欢的东夷啊，准备起兵造反。本来他们三兄弟是负责监视商朝的残留势力的啊，这时候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也全部都调转矛头指向周公。三监监视的这个商朝移民呢，他的头目叫做武庚。这武庚呢，他就是商纣王的儿子。他一看周王朝这时候内讧了，对于商朝的移民来说，这可是莫大的利好。于是他也与三监达成一个同盟啊，一块儿准备造反。以三监为首的这支同盟军，他们当年都是不共戴天之仇啊，里面有东夷啊，有商朝的力量啊，也有周朝的王室。这三家当年都是打得不可开交的。但是此刻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居然能够不计前嫌合力的谋反，可见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三监主子这支同盟军实力到底有多强呢？我们来大概的看一下。那周王朝在灭商之后，他的兵力主要就分成三部分，分别叫殷八师、成周八师和西六师。负责监视商朝移民的有八支部队，就掌握在这个三监的手里。中央军是成周八师，掌握在周公的手里。另外，在周朝的老家，也就是陕西那边，还有六支部队，用来保卫祖宗的发源地。三监这一方还包括了商朝的残余势力以及东夷的武装力量，所以大致来看，双方的兵力差不多是势均力敌的，胜算各占五成左右。
有诚意，有意思，有干货，老周说历史，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说法。老周说历史已经开通微信公众号，在那里我们每天会分享给您一篇好看有趣的文章，还会赠送给您一些有价值的书籍。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老周说历史，我在那里恭候您的光临。
周公这回面临的敌人是很强大的，这可不是一次小规模的内乱。周王朝在刚刚建立两年的时候就爆发了如此严重的危机，朝野上下可以说是人心惶惶，各种各样的说法满天飞。下面的人都议论呢，说都以为改天换日了就能过几天太平日子，没想到屁股还没坐热乎又开打了。周公这个人平时看着不错，可是谁没有私心呢？外面都传说他伪造了周武王的遗命，假意辅佐幼主，实际上就是自己想篡权夺位嘛。这些大人物啊，他演技都太好了，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蛋。他们兄弟之间争权夺利，哪边打赢了都是文王的儿子继续做天下，可是我们下面这些人如果卷进去的话，那搞不好连命都搭上了。所以说这种内战呢，打起来实在是没有意思，也没有动力。这种议论呢也就传到周公的耳朵里面去。周公眼看到这个人心浮动，局势不稳，再发展下去对自己就很不利了。这时候呢，他为了扭转局势，就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他想要通过这个讲话来稳定人心，平息纷争。领导嘛，主要玩的就是个人心呐。能够把大家的思路都统一了啊，把各种不在一条道上的力量引导到一条道上，这就是领导最重要的能力。周公发表的这篇重要讲话，他的篇名叫做《大告》，也是流传下来了，也是《尚书》中的名篇。在讲话的一开始，周公就说：“我的爸爸周文王最擅长的就是算卦，老爷子给我们留下来一个大乌龟。这个乌龟它不一般，个儿特别大，活了已经好几千年了，基本上就相当于是龟仙人呐。用它算卦就特别的灵。这次的事儿特别大。”所以我就把文王留下来这只神龟给请出来了，我用这只神龟算了一卦，然后卦辞就显示我们大周朝注定了要有这么一场劫难，这个三监和商朝余孽的叛乱啊，是早晚都会发生的，但是不用怕，只要有十位贤臣能够辅佐我，我就能够迅速的平定这场叛乱。关于这场平叛战争的结果，上天也已经给我们启示了，全部都是吉兆。你看这个领导是吧，领导说话的时候就能把很荒诞的事儿说得跟真的一样。周公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的语气肯定跟我是不一样的哈，因为我说谎话的时候心会虚。周公又接着说，这个算卦的结果其实我早就已经告诉给各位官员以及我们的盟友了，但是你们这些官员还有友邦的朋友们，你们心里面还是有顾虑，认为我们这次面临的困难比较大，打起仗来会劳民伤财，动摇国本。况且此次叛乱的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以往尊重的长辈和父兄，有些人可能下不去手。周公说，我非常理解你们的顾虑，一旦发动战争就要惊扰千家万户，甚至包括官夫和寡妇在内，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哀痛的事情。哎，这个三监他其实也是文王的血脉， 我多么希望可以靠谈判来解决问题啊，但是不行，现在上天把非常严重的困难降临到我和我们的幼主身上，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我是文王的儿子，我不敢废弃上天的命令，上天让我怎么干我就得怎么干。想当年上天嘉奖文王，让我们小小的周国从西北边疆发展兴盛起来，那时候文王也是通过占卜领会了上天授予的天命。现在呢，我用了同样的一只乌龟，我也占卜了，上天的意思就是要你们去帮助我评判，上天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意见，大家都应该表示敬畏，你们还是帮助我加强我们大周朝的统治吧。你看周公是非常会做思想工作的，前半部分讲天命不可违背啊，下半部分呢就开始煽情两头堵啊。煽情的部分主要就是带领大家回顾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历程。他说，你们各位是曾经辅佐过文王和武王的老臣，当此国家危难之时，大家应该认真地回顾过去的峥嵘岁月，周朝革命史啊，你们知道二位先王是如何勤勤恳恳一步一个脚印地为我们打下江山的吗？都细细地回想一下吧。想当年我曾经跟随武王到东方去讨伐商朝，那时候我们面临的困难不比今天小，但是都没有畏惧困难，所以就顺利地得到了江山。文王和武王为我们打下了基础，建好了地基，但是地基上的房子是要我们自己动手来建造的。就好比一个人，他的父亲把地已经耕好了，可是他的儿子却不肯播种，那怎么能够收获到庄稼呢？周公是这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说，努力吧各位诸侯国君以及你们的官僚，要治理国家就必须要依靠圣明的人，现在上天已经把辅佐幼主的意志下达给我们，我跟三监虽是兄弟，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是叛乱分子了，人人得而诛之，勾结商朝余孽来讨伐自己同宗的是他们而不是我，所以天命站在哪一边显而易见嘛。周公接着说，我一直在考虑，上天是一定要灭掉商朝的，比如种庄稼的农民为了要让庄稼长得好，就要把田地里的杂草全部都除掉，所以我们呢也要像农民种地那样除恶务尽，把农田里面的杂草全部给它拔掉。为了保卫我们美好的疆土，我一定要率领大家东征平叛，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天命是不会有差错的，占卜的结果已经明确的清楚的显示了这一点。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大告的基本的意思啊，它那个原文是比较的枯燥的啊，如果翻译的很严格的话，那听起来就很没意思了。那么周公发表完这篇重要讲话之后，大家都明确了一点啊，都认为武力评判是唯一的选择。后来这场评判战争的具体过程是怎么样子的我也不知道啊，因为史书并无详细的记载，连这个战争的时间和地点都不清楚，我们只知道最终周公是把三监给打败了，管叔和武庚都被杀掉，蔡叔被流放了啊。周公创设的嫡长子继承制本来是为了避免兄弟相争的，但是为了践行这个制度，他先把自己的亲兄弟给干掉了，所以改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闹不好呢就会出现人伦惨剧。这个人伦惨剧在我国的贵族里面是经常出现的，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三监之乱是周朝初期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到这里大概就说完了，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下期再见。
老周说历史已经开通微信公众号，在那里我们每天会分享给您一篇好看有趣的文章，还会赠送给您一些有价值的书籍，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老周说历史，我在那里恭候您的光临。